今天有三十几个提问啊。首先是网络同学的提问，第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在佛教里有没有适合在家居士使用的婚丧嫁娶的仪规？”这个有，多半在莲社居士里啊，在家佛教的团体啊，寺院里面的过去是没有的啊，现在我不太清楚啊。如果要问这些呢，可以向居士林、向莲社啊去请教啊。我相信呢，有很多居士道场啊都有这些仪规啊。那么通常佛教徒举行婚礼是用二部啊来进行的啊，这个第一部分呢是由法师给新娘新郎啊主持三皈五戒的这个仪式，做完之后法师们离开啊。那么这个第二呢，第二步呢，这个他才有这个主婚证婚人呢按照一般的世俗礼节来举行啊，我见过好像是这样情形。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学佛听经之后，对外人呢宣讲得心应手，但面对家人和朋友啊却无法宣说，甚至以身行教都没有效果，请问这是否一时要舍家弃欲而做沙门才能成就？若放下一切呢，是否要逃避自责之心？这个度化众生的事情，度家人最难。难在哪里呢？你跟家人呢长时间相处在一起，你的习气毛病大家都知道啊。你说我今天改过来，改过来都不相信啊，你能改得了吗？啊，所以总是在观看，总是在讥笑啊。可是你要坚持一直做下去，你做个五年十年二十年，大家相信啊，那是从内心里面发出的尊重啊佩服啊。所以对家人呢一定要深交啊，外面人的时候他不知道你底细啊，你只要讲得不错啊，人家就很佩服你啊。所以这个熟人呢难啊，那么一定要从自己本身做起，你做的功夫不够啊啊，你做的够啊，对家人不要讲啊，家人主动就要向你学习啊。所以对家人呢，对亲近的人一定要深交而不是言教啊，你才能收得到效果。这个学家其余，这个家我们讲过很多次，这不填这之家了不重要。佛在经上讲家有四种家啊，第一个就是你们现在所说的啊，自己有个家庭，其实我们的家已经破碎了啊，这家不成家了啊。那么第二种呢，烦恼是家，你能不能把烦恼卸掉？第三种啊，生死是家三界就六道是家，你出哪个家？ 啊，除这个家庭，这个妻子儿女田宅之家舍掉了，你出不了三界，你出不了烦恼，出不了生死，你没出家了。啊，在家居士，他能舍烦恼，能舍生死，能出六道，他真出家了。啊，所以古大德教导我们呢，学佛法重设置，不重形式。啊，但是形式我们晓得，形式是表演给一般人看的。啊，一般社会大众看到这个形式，他生起对佛法仰慕，啊，爱好学习的心，啊，激发出来，啊，那这个形式就起作用了，就有功德了。真正修行是从心底里面回头我。啊，所以这些道理啊都要懂得啊，然后啊你才能真的自度而后就能度他。自己没有得度，要想度他呢，就是佛在经上常讲的无由是处，就没有这个道理。啊，一定呢要从自度下手啊，就是自己回头，才能帮助别人回头。下面第三个问题是：过去家中信奉外道，供奉一些器物等，现在弟子听老法师讲经明白道理，但又恐请神容易送神难，请问应如何妥善处理这些外道的器物，可以避免触怒鬼神与外道？首先我们要晓得，鬼神跟外道他也是众生，他也有佛性，他本来是佛啊，所以我们要以真诚恭敬心待他。我们迷了，他也没觉悟，那我们今天明白了，接触到佛法了，哎，希望他也能接触到佛法。供奉外道这些神明，可以供奉在佛像的旁边，请他做护法神，一同学习，这个好啊！我度了也把这些，这个过去照顾我的鬼神呢，我们通通在一起学习，啊，一起得度。至于外道这些经书法物，可以送到这个神啊这些神庙里面呢去借阅啊，他们要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也不能随便呢把它丢弃啊，那个是不如法的啊，不恭敬啊，送到这个神道教的庙宇里面。底下第四个问题，他同学们两年来一直按照杨老师提出的离境祝福的方法，每晚在家轮流播放啊你讲的四部经，但今年灾情不同往年，请问呢依旧按以往方法播经是否可行啊？ 如何能更如法，可以的啊。那么灾难最严重的时候，最好多播地藏经、十善业道经啊、阿弥陀经，加强念佛啊，念佛要真诚心啊，希望能做到呢，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化解灾难，没别的。我们能把了妄念、散乱心、回归到一心，灾难就化解了啊！一心是禅定啊，一心是真心啊，灾难是从妄心里面升起的啊，所以真心能化解灾难。四十二章经里就告诉我们，智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啊，经中非常着重一心。啊，我们念佛的目的在哪里呢？在一心不乱。一心是定，不乱是慧。啊，我们能够得到念佛三昧，这是定啊。由定开慧，那问题都解决了啊。所以念佛一定要晓得怎么样念到一心不乱呢啊，应该放下的统统放下，你才能得一心啊。得到一心之后啊，你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啊，天上人间啊，无与伦比啊。啊，首先你所得到的，你烦恼没有了，你业障没有了，你身心清净了啊，你活得越活越年轻了，越活越健康了，这是你现在所得的利益啊。再大的灾难摆在你面前，你知道怎样化解啊，一般是人是措手不及，手忙脚乱，找不出方法了。你清净向心当中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啊，到众生共业果报现前的时候，那是无法避免。自己有好地方去啊，天上人间极乐世界随意选择，你说这种利益到哪里去找啊？我们今天的人生闻佛法，遇到这个机会了啊，自己要能够认知，要能够掌握啊，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啊，圆满成就，这就好。下一个问题是多元文化、道德伦理与圣贤教育等优良的文化，在我的周围似乎很难被接受。对不学佛者谈起，他们排斥，认为啊，又在宣传宗教。对学佛同学谈起呢，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世间法啊，不是真正的佛法，不消一顾， 弟子惭愧羞耻不够，常生疑惑，放弃的想法，请问在这种环境当中应如何学习？你如果是不是出家人，我希望你到汤池去学半年，你的问题全解决了。伦理道德圣贤教育，为什么孔子做得那么好啊？孟子做得那么好啊？释迦牟尼佛做得那么好，祖师大德个个都有成就，为什么？自己做到了啊，自己真得受用了。你有能力观机，你知道怎样教化众生啊？如果自己没有做到，没有定力，没有开悟，你会被别人难倒，连你自己信心都会丧失掉啊！所以什么事情都要从扎根开始啊！那你问问《弟子规》有没有做到，《感应篇》有没有做到，《十三业》有没有做到？如果这三样见到做到了，我相信你走到任何地方，人家都把你看作圣贤，这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在这两年当中听到不少这里学者专家高级知识分子抱着怀疑的态度到汤池去考察去参观，看了之后好像大家都有这么一句话啊，这些人不是凡人，是圣人。啊，他们把信心带回去了。啊，什么原因呢？这些老师把《弟子规》里面360句句句都落实在生活当中。啊，如果你能把《弟子规》也像汤池老师一样落实在你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尊敬你。都乐意跟你学习啊！如果你学佛，学佛扎三个根啊，除《弟子规》之外，还有《感应篇》、《十善业道》、《沙弥律仪》，这四个根扎下去之后，那不是一个根能够比呀！啊，四个根都没有。学什么佛法都不是真的啊，没根嘛，根要紧啊。现在可以不要想那些花果，枝叶花果不要想，现在拼命在扎根，这个根越深，你将来的成就越殊胜。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创办一个佛学网站，其中内容遵循着老法师的教导，请问应注意什么事才能把网站办好啊，为众生带来最大的利益？办网站的同学不少啊，有很多地方，像这些地方呢，你可以向他们请教，吸取他们的经验 啊，不但有网站，我们还有个卫星电视台，啊，你都可以认真去做一次访问，啊，给他们交换意见，啊，他们办了有这么多年了，啊，你去看看，啊，哪些地方可取的，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那你办一定就超过他们了。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墨学正在编辑一本佛教戒赌的书，啊，这个很难得，希望收录一些法师对赌博问题的开示，免费提供需要的众生，请问老法师如何看待赌博？啊，是小赌怡情，是否可以去赌？如何帮人戒赌？啊，怎么样啊？帮助人戒贪？这个问题，感应篇汇编里面很多，这个安世全书里面呢也有很多的例子啊，很多例子你可以参考啊，然后你再留意现前啊，现前社会上啊好赌的人他们的果报啊，这是现在人呢大家都看到的啊。如果真的能把这些果报看清楚了，我相信他就不敢呢再去赌博了。赌博的人真是十之八九啊，家破人亡，非常凄惨的啊。那理想讲呢，那一定要懂因果啊。赌博目的是目的上想赢钱嘛啊，侥幸的发财嘛，没这个道理啊。如果真正了解因果，像《了凡四训》里面所说的，这是大家常常看到的，世间任何一个人一生的富贵穷通啊，都有命啊，命里有的丢都丢不掉，命里没有的用什么方法都求不来，赌博能赢还是命里有的，不是侥幸的。那我命里有，我何必用赌博手段取得呢？啊，什么方式你都能赚钱。啊，赌博这个念头很不好。念头什么？真正是百分之百的损人利己。你说这个念头好吗？这个念头造极重的罪业啊！这个钱纵然是赢到了钱，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啊！这个钱是不正当取得的，是你命里有的，但是手段不正当，还要负果报的责任。那又何必呢？啊，所以关于这些事情啊，戒毒戒贪呢，啊，戒色，那都要从因果去着手。啊，理论佛法讲的很多，很透彻，但是一般人呢，不太容易接受。啊，果报在现前，比较容易感受得到。下一个问题， 说最近弟子响应弘一法师手书《金刚经》末集，可是弘一法师用的是流通本，请问能否改动弘一法师的末集，用姜维农居士的校正本？这个不好改，如果要改的话，要请弘一法师再写一遍。那否则的话，就是那你就是把人家东西改动的不好，这个不但没有功德了，还有过失啊。第九题，弟子学佛后感觉在称谓上比较乱，例如我们称呼你为师父，但有人称呼你为大师、导师或佛，又我们应自称是弟子、学生还是末学，同学之间称师兄弟姐妹是否如法？这是属于礼仪啊！现在不讲理了，怎么称呼都行啊，可是在从前不行啊，那就是100年前是绝对不许可的啊。为什么呢？称呼错了是失礼啊，有涵养的人笑笑啊，没有涵养的时候他会批评你啊，他会轻视你啊，说什么你从小没有教养啊，啊你的父母老人没教你啊，啊所以说从前重视，为什么呢？他是礼义之邦。和谐社会啊，和谐社会要靠礼啊，所以没有礼不行。这个称呼，称师父是俗称啊，世俗啊一般称师父啊，实际上呢就是老师啊。如果真是符合现代社会的这个习惯啊，我们称老师最适当啊。为什么呢？可以把社会对佛教的误会化解啊。我们在学校称老师嘛，佛法是教育啊，老师学生师生关系啊，最恭敬的啊，对人最恭敬的自称是称名啊，别人不能称名，别人称名对你是不恭敬啊，自己一定要称名，对别人是恭敬，最恭敬。啊，那我们称人不能称人名，更不可以连姓带名称呼啊，这个很不好啊，这是很不恭敬啊。那是称字称号啊，名是他从小父母给他命的，他没有成年可以称他的名，为什么呢？他是孩子童子啊，那什么19岁之前，19岁没成年，20岁算成年了啊，成年行冠礼，在从前有礼节的啊，就戴帽子了啊，19岁之前不戴帽子啊， 啊，二十岁啊，正式戴帽子，礼帽，这就冠礼。啊，从这一天之后，行冠礼的时候，你的同辈，啊，你的兄弟们，啊，同学们，送一个字给你，啊，那以后就称字。啊，大家都称你字，不称名。啊，你做官了，在从前，啊，在朝廷做官，皇帝也称你的字，不称名，这对你尊重。啊，如果皇帝称你名呢，那你有罪了。啊，你犯了法有罪，这大家称你名。啊，所以他有很多规矩的。啊，如果有德行、有声望，连字也不称，啊，称号，啊，他有别号，啊，最尊敬的称呼，连别号都不称，称你的故乡，啊，就是清朝的李鸿章。啊，他做到宰相，啊，德行学问为大家所敬仰，也不称他连名字号都不称，称他什么？合肥，他是合肥人，李合肥。啊，这个称呼是什么？这称非常恭敬，整个合肥那个地方的人呢，都被他尊敬的。那么出家人也不例外。啊，你看我们不称智凯大师，啊，称什么？天台大师，天台山呐、啊。啊，我们不称窥基，我们称慈恩大师，慈恩寺的大师。啊，所以称他的寺庙，称他居住的这个地方，啊，这是最尊敬的，啊，这些现在都很少人知道了。现在人彼此称呼是连名带姓，啊，那你现在要是用古人呢，现在人也不懂了，啊，所以也就随俗了。不过称人名最好不要带姓，啊，尊重人的时候呢，称一个字，他名字两个字，称一个字，啊，他比我大某兄，称兄，啊，比我小的某弟，啊，称个弟，啊，这是很尊敬的，啊，所以自称的时候一定称名。啊，在过去一生成名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父母，父母一生都成名；第二是老师，所以老师的身份跟父母是平等的。啊，老师对学生成名，啊，这从前的礼俗。也应当啊，要知道，啊，可是，在我们正式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懂得随俗，啊，不要斤斤去计较这些，啊，我们自己要这样做，啊，别人怎么做法的时候啊，不要放在心上，啊，这样就好。那么称大师，实在这个是错误的，啊，导师。也不可以称啊？为什么呢？在佛门里面，大师导师是只有对佛的尊称啊，这个要懂得啊。有些地方的时候，他不太清楚的时候，也必须要纠正 啊，可是大师里面呢，也有一种特殊，净土宗的祖师称大师，但是不是他活着在世的时候。啊，你看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都称他印光法师，没称大师的。啊，他往生之后，佛教界里面公推他为净宗第十三代祖，这称大师了。啊，这称他大师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导师跟大师都是对佛的称呼。啊，他能够真正教人成佛做主。啊，有这种德行学问，啊，菩萨不敢称的。啊，佛门里面最尊敬的称呼是称和尚。啊，这现在人世俗的不知道了，认为称和尚是小看了人的。和尚是印度话。啊，一个寺庙只有一个和尚，这学佛的同学都应该知道啊。啊，方丈住持他称和尚，别的人不能称。啊，别的人称舍利、阿舍利。啊，那在我们中国呢，其一般的时候，他出家了，我们称他师父，称他法师。啊，不可以称和尚。啊，和尚翻成中国意思就是学校的校长。啊，这个寺院里面的方丈住持，所以他只有一个。啊，通常称呼呢？很善知识，但是对人很尊敬的称呼。啊，称善知识，称仁者，这都很尊敬的。啊，对菩萨都可以称仁者，称善知识。啊，仁是仁慈的人，是这个意思。啊，慈悲仁慈的人叫菩萨。底下一题，他说：“请问是否可以为亡者做三皈依？应如何做三皈依，亡者才能得利益？跟亡者。”做佛事能不能得利益呢？全在自己的真诚心。你自己一分真诚，他得一分利益；两分真诚，他得两分利益；十分真诚，他得十分利益。可是《地藏经》上佛告诉我们，我们为亡人做超度佛事，实际上呢，七分他所能得到的利益是七分之一，七分之六啊，是做功德的人他得到。啊，所以在一般这个超度佛事的，你看都要请七位法师去做。啊，七位法师做的时候， 他只能得一分。啊，这个是真的。啊，真诚心去做，他的一分里头的圆满的。啊，如果心不真诚了，他的一分里头还有欠缺。啊，这个道理啊，要知道。啊，所以给亡人做佛事，最好是自己做。自己不会做，请法师做，自己跟着法师一起做，这个效果就大啊！让法师带你做。第十一题，就是现在灾难频繁，请问弟子和家人是继续工作学习，还是放下一切开始念佛修行？放下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不是放下工作。特别是念佛这个法门，这个法门方便，能够随顺一切工作，他都不妨碍。啊，我们在做工，心里一样有佛号。啊，如果我们的工作是需要用思维、思考，啊，要用脑的，我们工作的时候，把佛号放下，专心工作。工作做完了，佛号就提起，这就很好啊。啊，毕竟是工作的时间不是很长啊，念佛的时间也很长了。啊，念佛最重要的是心里头真有佛。这才管用啊！口里有佛，心里没有佛，这就很难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这个经典上常讲嘛，一念相应，一念佛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那个相应就是。真有佛 啊！特别是现在灾难很多 啊，这种灾难都是提醒我们、警策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学佛，求增进度啊！这个世界不要再住啊，一心呢求生净土，那么在这个世间能住几天，自己也不必去考虑这个问题啊，多一天少一天根本就无所谓啊，时时刻刻准备往生，这个心就好啊。啊，印祖当年在世就是这样教我们了。啊，他的官房小佛堂没多大了。那佛像后面他老人家写了一个字很大，死字。啊，天天想着我明天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真放下了，这个方法非常好啊！啊，时时刻刻警惕自己，自自然然什么都放下了啊！这是决定往生净土。我们应该要学习 啊，想到死了，哪一样东西你能带走？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放下，心清净了，心定了，定生慧呀。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第十二题，这如何才能快速的消除业障和积蓄财富？弟子现在家庭不好，为什么做了善事也没有多大的改观？这个善事，善事是有标准的啊，真正断恶修习修善，决定能改造命运啊。如果你真的想啊，家庭和睦，我劝你去念《了凡四训》啊，你把《了凡四训》去念100遍，你跟他学习啊，肯定你能够转运，你能够改造命运啊。命运是自己业力显示的果报，业是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啊。前人有这个很好的范例，值得我们学习。第十三题，这是弟子多年前因美容失败而引起眼睛不能完全睁开，请问因美容而毁容的问题，佛法有办法挽救吗？佛法有办法。但是很难相信。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阿耨六图，也翻作阿难律，啊，他是听经时候精神不能集中，常常打瞌睡，被世尊严厉的批评。那之后呢，他很惭愧啊，真的发奋努力，7天7夜不眨眼睛，把眼睛坏了，搞坏了啊，完全失明了。那佛教他学定，要进光明三昧啊，修这个定，他修成功了，修成功他天眼开了啊，他的能力比一般阿罗汉大啊，一般阿罗汉呢只能看一个小千世界，他能看3000大千世界啊，所以他天眼是修得的啊，叫半头天眼，他半个头都是眼都能看，前后左右他通通都能看啊，我们眼睛看前面不能看后面啊，他全都能看啊。如果你真能够修这个这种三昧的话，你也可以能够得到啊。啊，不必用眼能见的。楞严经上讲的六根互用， 啊，半陀顶是用身的，它不是用眼耳鼻，它用身啊，它身头部整个头部都能见。所以美容就是犯了很大的错误啊！什么错误呢？破坏自然生态环境。那我们身体父母生的，这不是自然生态环境吗？你要去改变它，破坏它，它就来报复你啊！就跟我们现在山河大地啊，我们科学技术发达就破坏它，于是水灾、旱灾，啊，地震，啊，通通都来了，不是你破坏它了，啊，所以这个是决定错误，啊，美容自己真的也想改变自己容貌，断恶修善了。自然就能改变了啊！你看那个看相算命不是常讲吗？相随心转啊！你怎样改变你的相貌呢？从你的心改起。你的心慈悲，相貌就慈悲；心善良，相貌就善良啊！心生智慧，你就看到你的聪明智慧相。你要从心去转境界，不要从外面搞这些，这个手术啊，那是绝对错误啊！那这个后遗症太多了啊！我看到好几个了啊！这个后遗症非常痛苦啊！到晚年时候再后悔，再后悔起来来不及了。下一个问题，他说外国人嘲笑中国人不团结，有些国人提倡啊抵制外国货，请问身为佛弟子该如何做？抵制外国货是否也是报国家恩的行为？佛法凡事都讲你的发心啊，这一点很重要。那么现在的社会跟过去不一样了，这也不能够不知道的。过去没有这个科技的交通，没有资讯啊，人与人之间真的是大多数老死不相往来啊，一生就居住在这个地方。活动的范围通常大概就是一个县吧，隔壁的县都很少去了啊，所以他有爱乡爱本土啊这个观念啊。现在交通便捷了，资讯发达了啊，你看环绕地球一周啊两天呢，地球已经变成一个村了，所以很多人说地球村了，变了一个村，那这个村里面的事情你就不能不关心啊，他对我个人对我家庭呢就会产生影响啊！那我们报自己国家的恩呢，也要报全世界众生的恩啊！希望世界上没有冲突，希望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啊，都能够互助合作。共同来维系整个世界社会的和睦啊，互助合作，这才是真理呀！ 啊，那要怎么做呢？我们自己只要把伦理、道德、因果这三方面做到了，自然会产生影响。啊，你说外国人嘲笑中国不团结，中国人不团结，这个事是真的，不是假的。外国人提出来，我们自己要认真去思考。啊，不是人家嘲笑我们，啊，是我们真正不团结，啊，只知道顾自己，连自己的家都不顾。你有没有顾及到父母？有没有顾及到兄弟姐妹？有没有顾及到你的族群？啊，你的亲戚朋友？没有。啊，真正能顾及到是少之又少啊！啊，我一生只看到一个人，啊，我在抗战期间在贵州念书，我们的校长周邦道先生，这个人一生省吃俭用，啊，过着最清苦的生活，啊，他收入，他照顾他一家，啊，他在台湾呢，家人在大陆啊，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啊，多多少少的说，每个月都给他们寄点钱，不容易啊。数字虽然不多，那个用心了不得啊！他没有忘记下面一个问题，他说我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他底下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由于学校和家中没有良好的学佛环境，弟子想好好念佛，或去你所办的佛学院学习弘法利生，但堂上两尊佛还没有尽孝，那怎么办？要想出家学佛，首先要父母同意。啊，父母要不同意，你不能出家了，你要照顾他了。啊，如果你兄弟多，父母有兄弟姐妹照顾，啊，你无后顾之忧啊，这才可以。啊，学佛自己真正有成就，这是报答父母。啊，真有成就了，你父母自然受到三宝加持，天龙善神照顾。啊，许许多多学佛善信呢，都愿意亲近供养。啊，这是你自己的德行感召。啊，你父母受惠了。啊，如果自己学佛没有成就，那就有过失了。为什么呢？逃避照顾父母的责任，啊，你出家变成逃避责任了，这些都是 古往今来常常发生的一些事情。现在这个世间没有圣贤人，都是凡夫啊。佛陀在世没问题，佛能够看到你过去生生世世的业因果报啊，你能不能出家，你出家能不能成就，佛一眼就看穿了。现在没有这种人了啊，完全靠自己修学那么自己的修学头一个是老师引导你的人，这个人对你的关系最大了啊，他给你指方向指目标的啊，要是指错了，你的一生的修行呢就冤枉了，那很可惜啊。第二个是同参道友啊，第三个是修学的环境，这三个环境通通要具足啊，能不能有成就，那是你自己的善根福德啊，决定你有多大成就啊。善根我们一般讲是能信能解啊，福德是能行能证。我们从信解行证这四个字来说，真正成就的人，就是发的是真心啊，外缘缺一点，不过是苦一点而已，佛菩萨会帮助你。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就怕你发的心不真，你跟佛菩萨不能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发的心真，跟佛菩萨是一个心，一个愿，那感应不可思议。啊，如果在学习当中，这个是肯定有，而且很多磨难呢。啊，磨难要靠坚固的信心去突破。啊，别人无论是善意或者是恶意的来破坏障难，都不要紧。这都是你用功的地方，都是来受接受考验的啊！佛菩萨会照顾你啊！这个地方有障碍了，到别的地方去。啊，现在的活动空间是整个地球啊，不是一个地区啊。如果你跟某一个地区特别有缘分，那个地方有护法神保佑啊，纵然有人障碍，障碍不了啊。真正发恶心要障碍的，护法神就把他请走了。我们也见得很多啊。齐素平居士告诉我，他在东天目山 很不容易，刚刚建起来的时候，就有人想占据。啊，他也没有法子抵抗啊。啊，求韦陀菩萨，啊，东天摩山是韦陀菩萨的道场，啊，这菩萨真有感应。啊，凡是心情不善的，要想闹事的，几乎都是横死。啊，死得很惨，而且死得很快。啊，不到两三个月的时候，韦陀菩萨把他带走了。啊，你自己的心正、行正，啊，念头正，啊，就会有护法神保佑。啊，如果有另外地方去的时候呢，一定另外地方比这趟更好。啊，所以学佛要随缘，不要攀缘，要能舍，啊，要能放下，不要计较。哎，啊，你身心安乐，啊，没有烦恼，啊，智慧增长，这就好。他还有一个问题，他说与同学相处时经常为吃肉喝酒的问题发生争执，他们讥笑我在宣传迷信，啊，讲不好啊，他们还要毁谤，还要谤佛，啊，请老法师开始。对于这些人就不要讲嘛，啊，不必劝他嘛，啊，他吃肉就让他吃嘛。啊，他谤佛就随他谤嘛，啊，他说累了，他自然就不说了，啊，所以你要懂得关机，啊，能接受的要说给他听，不能接受的一句话都不要说，啊，免得他生这个讥笑毁谤都是造业。不要因为我让他了造这个恶业啊，就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是真的。现在众生都造业，你看佛菩萨有没有烦恼？不烦恼啊，佛菩萨不来啊，为什么不来？来了众生就造回报绩效啊，那众生你也造得更重了，所以他来是慈悲，不来还是大慈大悲，这要懂啊，我们要学 啊如果遇到这些根本就不相信啊，不能够这个劝导的啊，我们最好是少接近啊，看到这些人给他点点头打个招呼啊，马上就离开啊，这个是对的啊，不要给人家讨论这些问题，啊，他不能接受。你好好的修几年之后啊，那就不一样了。啊，我学佛有这个经验的。啊，刚刚学佛的时候，啊，我的一些同学、老师、啊，长官、朋友，没有一个不说我是迷信。啊，年纪轻轻的，怎么会迷成这个样子？啊，工作也辞掉了，啊，去出家当和尚了，没出息啊！啊，那我一句话都不说，我只是笑笑。啊，我对他们都很有礼貌。啊，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呢，啊，都老了，他们都退休了。见到我说，哎，你的路走对了。那个时候他晓得我路走对了。哎，为什么？他们有退休啊，我没有退休啊。啊，他们都住老人院了，我还供佛。不一样啊。啊，所以 时间长了他不就明白了，何必当时要给他争呢？争了大家都不好，都不愉快，都不好意思啊，所以不必争啊。过十年过二十年之后再说。他说弟子将来成家立业，若家人不同意我拿钱印经发书发宝，或不同意我用感应片教育下一代，而用竞争的方法教育，应该怎么办？那最好就不要成家吧。这不是很干脆的事情吗？少找这些麻烦吗？啊，或者在结婚的时候条件就谈妥啊，你要不接受，不接受就算了。这个都是方法啊，不要结婚之后有这些麻烦就不好了。底下一个问题，他说弟子目前碰到冤亲债主，冤亲债主经常说许多不干净的话，弟子不能够默念，不会默念佛号，心中常因此生起许多不干净的念头，请问如何对治？对治最好的方法还是一句阿弥陀佛啊！一句阿弥陀佛压不住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是念佛功夫不够啊，不是念佛没有效果啊，是念佛功夫不够。你只要在念佛这上下功夫啊，一心向佛啊，那么多听经呢，对你也有帮助啊。多听经，你对佛法通达明了，功夫就使得上力啊。使不上力的时候，我们对佛法认识还是不够啊。真正认识够啊，信心清净，信心坚定啊，能够解决问题。下面问题，他说弟子与网上一些同修组织共修，在网上共同做早晚课，读诵无量寿经，请问临众同修应轮流担任或是指定一人担任教会时候，这个两种方法都可以啊。如果这个程度啊都有相当的水平的话，可以轮流。如果参差不齐呢啊，程度好的人少啊，差的人多呢，那就一两个人来带。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应如何才能不受他人欺骗？他底下说，为不再受人欺骗呢，曾发毒誓啊，若受欺骗呢，则堕地狱。请问这样诅咒啊，会让自己下地狱吗？你提出问题，想必是你常常受人家欺骗，你才会有这么深的感触啊。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欺骗我的人，他为什么不欺骗别人呢？如果他不欺骗别人，单单欺骗我，这里头一定是必有因果啊。这个因果可能是我过去欺骗他啊，今天呢他来骗我。如果把这个道理想通了，他欺骗我，让他欺骗就好了嘛，这才能化解问题啊。我早年在台湾认识一个老法师啊，道安老法师，很早就过世了啊。这个老法师常常有信徒欺骗他，骗他钱 啊，欺骗他的人以为老和尚慈悲好骗啊，他不知道，没想到老和尚清清楚楚，一点都不迷惑。我有意思就看老和尚，一进门老和尚告诉我，哎，刚才有个某居士到我这来了才走，你看到没有？我说我看到了，我进寺庙大门他出去啊，我们都认识。他今天又来骗我了。我说怎么样，你给他没有？给他。这老和尚了不起啊，啊，总有一天骗多了，到后来才知道老和尚每一次都知道，那就良心发现了，他就回头是岸了。啊，你看老和尚用这种方法来度他，帮助他回头。啊，不要以为老和尚不知道，老和尚真有智慧。啊，所以佛萨菩萨了，要常常怀着一个帮助众生回头的念头。啊，那你吃一点小亏啊，上一点当，你能够最后帮助他回头啊，是好事情啊，你度了一个人，救了一个人啊。不要发誓啊，赌咒啊，说堕地狱，这个念头不好。底下一个问题，因工作不顺，儿女教育和父母年老等种种问题困扰，而对念佛修行都退失了欢喜心，这样的情况如何对治？好好的学经教，你的这些问题都在经论里头，如果你明白了依教修行，这些问题全能化解，这小事啊。底下一个问题，他说买大房子和汽车是否是不惜福？大房子有必要吗？汽车有必要吗？你家人口众多啊，一定要那么大的房子才能住得下，可以。啊，出门如果有交通工具可以使用啊，不逼自己开车，这多好呢。啊，如果觉得真有必要，那就可以。啊，可以省不能省，这不是，这是不惜福啊。下面一个问题，他弟子夜深慧浅，菩提心呢一直发不出来，一向专念呢也没做到，如何修行才能得力？像这些问题呢，总是基本的根没有扎稳啊，这是现代修行人无论在家出家不得力的根本原因。如果你明白了，你不妨用一年的时间专门学习扎根教育，一年之后呢，你再来啊，选择经教啊，一门深入，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啊。扎根的教育一般来讲呢，儒释道三个根啊，儒是弟子规，道是感应篇，佛是十善业，这三样东西不是讲的，不是背诵的，不是研究讨论的，是日常生活的规矩 你必须要做到才行，你才真正的受用。真做到了，法喜充满；真做到了，就是孔子所讲的不亦乐乎。啊，你处事待人接物，这是家内家外呀，没有一样不如法，没有一样啊不美满。根呐，你也有根呐。然后在佛法里面，你欢喜哪个法门，一门深入；欢喜哪一部经典，专供这一部经。啊，就是一部。啊，为什么呢？一部你心是定的。你会得三昧，你学多了学杂了，你心不定啊，你不能成就三昧，没有三昧你就不能开悟啊。所以得三昧之后，在一般状况之下了，不会超过十年他就开悟了。悟，开悟之后，烦恼就少了，智慧增长啊！啊，日常生活当中啊，智慧当家，不是烦恼当家了，你就得大自在呀！啊，这个幕后一个问题，这是有同学。因开餐馆而杀生，一念佛就感觉到有众生在他身上啊爬来爬去的，现在不敢念佛了，该如何帮助他？这有众生在身上爬来爬去，是对他提出警告。他如果真的觉悟了，改开素食馆吗？不要杀生嘛！啊，现在杀生就已经有这样的果报，将来杀多了之后啊，他后悔莫及啊，他的麻烦大了啊！这个不是念佛不念佛的事情，不念佛啊、也一样啊，不念佛会更惨。国报现前就应当觉悟。下面有几个问题是中国同修啊提问的。第一个，他说佛弟子看到不如法的事，譬如有人假冒出家人骗钱，是否要报警？应如何智慧的解决这个事情？不如法的事情在现在社会啊，太多太多，不胜枚举啊。如果你要都管这个事情，就管不了啊。啊，又何况业因果报啊，过人造业，过人承担啊，他在骗人，我们去报警，我们也造业了啊。像这些事情知道了啊，有一些场合可以提一提啊，像这讲经这个道场可以提一提啊，大家知道啊，自己怎么样是如法呢？自己看到了念佛，把念佛的功德呢回向给这些造业的人，希望他能觉悟，希望他能回头啊，多讲一些因果的事例。 骗钱他能够骗到，还是在命里有的。命里没有，不但骗不到，抢都抢不到。啊，命里有，何必用这种手段取得呢？这是错误的。啊，所以真正了解因果的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绝对不干这个事情。啊，佛陀教导我们，啊，你想得财富，要修财布施，越施越多。你要想聪明智慧，你就修法布施；你要健康长寿，你就修无为布施。啊，修这三个因，必定得三个果报。这讲多清楚，多明白。啊，那么像佛陀这样的好的教诲，简单明了，实在讲呢，我们也可以做成精美的小卡片，啊，碰到这些人送他一张，很好啊。你不想发财吗？生财有大道啊！啊，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段，不正当手段是亏折了你命里面的福报。啊，贫穷人也就是命里面的财富少啊，啊，你这一个月啊收入几百块钱，这财富很少的，用不正当的手段呢，那你就更亏折的了。啊，一个月可以收入500块钱，可能就变成300块了。亏折了啊，因为你的手段不正常啊。啊，如果你能够节省一点用，500块你节省一点，能够节省个100块钱就布施帮助别人，可能下个月你就600块。这个道理要懂了，谁都不肯做欺骗人的事情。啊，所以要跟大家讲清楚，越施越多。啊，你不要去担心这个事情，你尽管去布施。啊，全心全力帮助别人。啊，以后你自己所获得的这个福报啊，你自己没法子想象。啊，这个是佛菩萨、圣贤人教导我们。底下一个问题，它带有经咒的黄表借单活化是否如法？啊，这样做能利益亡人吗？在习俗里面呢，通通用活化。啊，说手抄错和坏了的黄表借单是否活化，应如何处理？当然活化。啊，这个写错了的，啊，这是应当啊，啊是要把它活化掉，啊，那么这是在平常活化，而不是在佛寺当中活化。佛寺当中活化了，那要很尊重，啊，这个抄错的是当做废纸来处理就可以了啊。说为亡人烧纸钱、放鞭炮等世俗做法如法吗？这个事情有人问过印光大师，啊，大师的回答我觉得非常好，啊，他说这个事情，佛门里没有，啊，世俗有， 印光法师对这个事情不赞成也不反对。那不赞成是佛门没有这个规矩，不反对呢，世俗的人真的，他如果落到轨道去了，他真有用处。啊，可是我们知道有六道啊，如果他到其他道的时候都用不上了，啊，只有在轨道才用上。啊，那我们不知道，如果落在轨道上，你拦阻他不让他烧纸钱，你不是堵人的财路吗？啊，所以印祖这个态度啊，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学习。啊，不赞成也不反对。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非常害怕鬼，也害怕邪神动物，如何消除对他们的恐惧？啊，如果不能消除这种恐惧，将来会障碍往生吗？如果真的想往生呢，那对这些事情要化解，要知道鬼神畜生都是众生，而且都有灵性，你以善意对他，他会以善意回馈你。啊，你要是怕他的时候，他瞧不起你。谚语常讲啊，人有三分怕鬼，鬼有七分怕人呐。鬼怕人比人怕鬼严重的多啊！啊，居然你被他吓到了，这个鬼很开心的啊！你怎么这么胆小啊？啊，所以你常常想到，哎，鬼有七分怕人，那我要是挺起来，他怕我，哎，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尤其是呢，遇到这个鬼，或者遇到畜生都一样，念佛念观世音菩萨，他那个态度定义马上就和善了。啊，这个事情我们的经验很丰富啊！啊，你看到蛇，看到蜈蚣，你跟他合掌，哎，蛇菩萨、蜈蚣菩萨，哎，他马上头抬的就看看你，就跟你点头了，通嘛！啊，鬼神也是如此。啊，被鬼神干扰的时候，要请求他们。不要干扰啊！我需要休息啊！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啊！给他回向，给他做三皈依，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啊！他不会来干扰的啊！他也通情达理啊！所以我们总是以礼待人啊，待鬼神，待这些动物。底下一个问题是修学到什么程度啊，可以不再读诵无量寿经？你是不想再念经的？你问这句话啊，到什么程度可以不再读诵无量寿经了？大概只有到地狱，除了到地狱的话，没有不念无量寿经的。成了佛还念无量寿经，为什么呢？念给众生看的。佛不念无量寿经，众生就不肯念了。佛要带头念啊，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给众生做好榜样啊。啊，没有成佛的时候念无量寿经是度自己，成了佛之后念无量寿经是度别人。啊，所以你要问的时候，不再读那只有堕阿鼻地狱，他不读了。 啊，他业障太重。念佛当中，一边念佛，一边冒出恶念，压都压不住，这样会背因果吗？这个不背因果，这造业。啊，但是还是好死。啊，什么时候你才能压住呢？在这种状况之下，专心在佛号上，冒起了些恶念，不理他，随他去。啊，这样子你慢慢功夫成熟，这个杂念少了，啊，佛念呢就多了。啊，这是要功夫，要时间，你可不能着急。啊，你要着急，哎呀，这个佛号不没有效啊。啊，再去换一个法门，换法门更没效。啊，就等于说你肚子饿了，现在给馒头给你吃，吃了一个不饱，这都没用处，我不吃了，我再挑别的。哎，你就错了。啊，一个没吃饱，再吃一个，还不饱，再吃一个，不就吃饱了吗？啊，这功夫不够，是功夫不得力。在事法中，持戒和恒顺众生，如何才能做得圆融？啊，可以为世间法，不可以为世间义。这句话在生活当中如何落实？世间法是世间的风俗习惯，佛菩萨都随顺。但是佛菩萨跟众生不一样，众生有世间义啊，这个义是什么呢？有分别，有执着啊。佛菩萨随顺一切众生，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高明就在此地 啊，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下面一个问题，他弟子在奉化有16年呢历史的道场，下面有6个问题啊，6个小问题。第一个是年纪大的同学，冬天为了保暖戴帽子上殿如法吗？可以，老和尚戴帽子上殿很多啊，哎，这个是身体是非常重要的啊，没有身体就不能修行啊，而且年岁大的啊，70以上在戒律里面开源很多。啊，你说这个酒，70岁以上的血液循环不好啊，酒能够帮助血液循环，他当药用啊！我在年轻刚入佛门啊，也常常呢星期假日啊到寺庙里面做义工啊，有个老和尚对我很好，因为那时候我们年轻才20几岁啊，老和尚70多岁。很慈悲啊，吃饭的时候常常要我陪他啊，我们感到很荣耀啊，可是每一餐饭老和尚面前都有一杯酒，我看他的酒是白酒啊，像高粱一类的，我很奇怪不敢说啊，这五戒里面都已经不饮酒啊，哎，这个老和尚为什么每一餐都有一杯酒啊？以后我亲近李老师，跟李老师学经教，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问他。哦，他告诉我，他说70以上身体不好啊，这是帮助血液循环啊， 这叫开源，这不叫破戒啊。而且酒的开源特别多啊，所以这个戒律是活活泼泼的，不是死呆板的啊。特别是用药啊，中药里面呢有很多药啊是用酒做药引啊，还有用这些动物的药做这个药引呢，通通在开源当中都可以用的啊，所以不要执着啊。为什么呢？你用它，你给它回向，你要用动物啊做这个药引时，你给它回向，你超度它，好事情啊！啊，他用他的这个尸体，那药材里面都是尸体了，都是有干掉的了。他来供养你啊，帮助你身体健康，帮助你好好修行正果啊，这是他的贡献呢啊。那我们对他是要回向，把我们修学功德回向给他，是好事情啊。所以佛法是通情达理啊。戒律它的精神是防非止过啊，我们的烦恼习气中防止烦恼习气的显现，才制定这些规矩。而且这些规矩全是信德的流露啊，这是我们很了解的啊。我们学佛菩萨这个生活方式能得到清净心，身心清净，能够启发我们的心德。啊，那么戒律是帮助你得定的，就得清净心，啊，得平等心的，啊，清净平等生智慧也，所以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凡夫。上中下三根不能不持戒啊，不持戒不能成就啊。啊，戒律从哪里做起？戒律要从弟子规做起，你就不难了，真能做到了。现在我们的戒律为什么做不到啊？不要说戒律了，连实相都做不到啊。原因在哪里呢？像盖楼房啊，你想盖三层，底下两层没有，你怎么盖？怎么搞都不能成就。弟子规是第一层，感应篇是第二层，十善业道是第三层，沙弥律是第四层。你要懂得这个顺序修学的，在我想一年就成就了。你这四个根呢，就扎稳。有这四个根，然后你喜欢哪一部经论啊，你选择一门，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这一生会得定，会开慧。那没有根呢，怎么用功，怎么精进，都是枉然，没法子成就啊。充其量将来做一个佛门的学者啊，学者专家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啊，这个戒律里的要懂得开戒吃饭啊。你这个戒律是受持，就得心应手，会很如法啊。它有开有戒有吃有饭啊，要懂得。下面一个问题是，用水果供佛多久才能够收下供种？供完之后就可以收啊，不要等很久啊。上供完了之后啊，大家离开大殿的时候，水果就可以吃下来了。初一十五供佛时，拜十方是否属于家杂？不算家杂啊。这个佛堂里面的佛寺是戒引大众的 啊，真正修行是在平常自己的功夫啊，这个要懂啊。佛堂里面上场就跟唱戏一样嘛，表演嘛，表演要表演得很逼真。那为什么呢？是戒引一些不学佛的人，让他们看到的时候感到佛法殊胜，感到佛法好，戒引他入门啊。所以佛法它是随缘不攀缘，佛门里面没有拉信徒的啊，没有劝你进来的，不是自动来的，这是学嘛。那师道嘛，师道是知闻来学，未闻往教，学是你来求学的啊。那求学我们又不招生，怎么样来戒引信徒呢？就用表演的方法让你看，让你感动，哎，让你生欢喜心，你自动入门来。这个要懂啊，所以它有作用啊，它不是没有作用啊，啊，所有这些法会东西都是戒引大众的。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常住三年的信众，往生可以住念四十九天，不住三年呢，不能享受四十九天的住念，这样做法是否如法？不见得如法，为什么呢？不公平。啊，如果是一个常年的念佛堂，啊，任何一个同修往生，排位供上四十九天，不挨死。啊，或者道场，啊，道场的时候，在这个时代，要适合现前的社会环境。啊，我们在这个道场，就想做个实验。啊，道场里面有戒有心啊，戒门是讲堂教学啊，大家在这里学习经教啊，学习的人多了啊，我们讲堂将来总得有几个啊，我好像是去年的时候，我跟老和尚谈过，希望我们这个道场里头能够有六个讲堂啊，菩萨六波罗蜜嘛啊，每一个讲堂都有法师去讲经啊，外面来的游览也好，观光也好，来的人喜欢听经的啊，喜欢听般若，有般若讲堂啊，喜欢听无量寿经，有无量寿经讲堂啊，喜欢听华严，有华严讲堂。有几个讲堂呢，他喜欢来听经的啊，基础的东西很重要，有弟子规讲堂，有十善业讲堂啊，这学风要建立啊，道风是行门，念佛堂啊，年岁大的这些老人，他们喜欢念佛求生净土啊，一天二十四小时念佛不断啊，学地贤老和尚的方法啊，地老那个方法真好啊，念累了随时可以休息，休息好了赶快到念佛堂接着再念啊，让你没有压力啊，精神身体上都没有压力，这个方法好啊啊。睡觉的时候不要脱衣服睡觉 穿着海青就在那睡觉，太累了啊，休息好了精神起来了，马上就到涅槃。啊，就念佛堂旁边就有休息室，这个好啊，这个真叫常年不间断了，心里头念念都在佛号上啊，啊，念念都是净土啊，啊，那么我们现在超度这个佛寺，也作为常住的一门功课，常年的功课。就是三十七念的佛寺啊，名扬两利呀，啊，是一门主修的功课啊。这一堂功课，这个课呢，就在大殿上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行门，这个行门有两种啊，解门是讲堂。皆心相应的啊，解门里面现在因为儒释道都缺乏人才啊，所以我们并不反对，我们同学儒释道都可以学啊。儒跟道是大乘佛法的根基，没有儒道，那就必须学小乘。所以我们欢喜欢迎大家学习。那么现在我们常年的这个三十七念佛寺啊，是每一期49天，7个期啊。这次我们开始实验，我们做100个期啊，也就是10个。七七啊，我们也欢迎各地方啊想来学习三十七念的通通可以来参加啊，学三十七念的仪规啊，听三十七念的讲解啊，这个讲解的光盘我过去都讲过啊，一定对三十七念里面所说的通通能理解，做的时候随文入观啊，真的会得好处。这也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有大利益啊，能得念佛三昧是助念时。是用大回向还是专为亡者回向？助念往生呢，一定是用专门对他一个人的啊，不要用大回向啊。大回向是在法会里面做的。送往生结束后，在道场办10几桌斋招待大家，是否如法？这是人情佛事啊，在礼节上讲的时候呢。有这个力量的时候可以做啊，没有这个力量简单一点也行。总是对于这个送往生的这些道友们呢，要感激啊，要感恩。好，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问题要刚刚答完。